啊，好，一百二哈，好。好，我们听一下，听一下，听听他一次好了。唱诗。 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我们从我们的深处来仰望你，我们盼望我们里面所需要的真理能够借着圣经的话今天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常常不明白以圣经的话语，常常用我们的意思来看圣经的话语。哦，我们的主，我们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们按照你的意思来读圣经，按照你的意思来理解圣经。因此我们把今天要交通的这个题目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给我们亮光和启示，让我们不管在这里是交通的人、分享的人和在这里来读圣经的人，我们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好，我们请大家先读一处的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马太福音第一十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泰，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谢谢。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到十六节。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好，再请读一处，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
好，谢谢。我们今天读的这两处的圣经，今天我们是盼望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关于这十二个门徒。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曾经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或者叫拣选了十二个门徒。那么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就是卖主耶稣的犹大。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都有点不太清楚，为什么主耶稣要去拣选一个卖他的犹大，到底犹大得没有得救，他到底他又是门徒，主又差派他又叫使徒，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特别最近你们看见报纸上或者在这里传说有一本叫做犹大写的书出来了，那么这一本书上面甚至于讲 卖主耶稣的事情是主耶稣喊犹大去卖他的啊，而且这个犹大应该是没有罪。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好像就是为犹大在犯案了啊。那么圣经讲主耶圣经里记载的是卖主耶稣的加利人犹大，那么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今天怎么来从圣经的真理上来看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一节，请我们要注意，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叫来以后，这里就说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第二节就把这十二使徒的名都写出来了。那么你看，在第一节，耶稣是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对不对？开始他们不叫使徒，叫门徒，然后就给了他们权柄，一个是医病，一个是赶鬼啊，然后就把他们就称为使徒了，给他们啊叫做使徒了。那现在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里告诉我们，是把主耶稣先上山去祷告，而且是整夜的祷告，祷告完了到天亮了，他就从他的门徒中间，你看到了天亮，十三节叫他的门徒来，好了，叫他的门徒来了，然后就在门徒中间挑选十二个人，就称他们为使徒。这里没有说给他们权柄医病赶鬼，但是到第九章就说这件事情了。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路加写福音书，路加福音和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是经过了详细的考察，就把这些次序啊都是考察得很清楚来写。那请你现在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提亚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成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好，那么这里看见路加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是详细考察，而且从起头就详细考察，而且要定义按照次序写，这是路加福音的特点。所以路加福音在第六章说主耶稣挑选了门徒里头挑选十二个人，到第九章才说给他们权柄医病赶鬼啊。马太福音是把它连在一起写的，因为马太福音它不是按照次序来写。那么现在还要请我们读一处 圣经，这个要请我们读马可福音。请我们读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马可福音的记载是说，耶稣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十四节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请我们注意啊，这十二个主耶稣的门徒太多了，那么主耶稣就要十二个门徒是常常和他在一起的。主耶稣到哪里，这十二个人就到哪里啊，这十个人的特点就是门徒，不过他们要和主耶稣常常在一起。除了这个以外，下面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又给他们权柄赶鬼。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里有两个名词了，一个名词叫做门徒，另外一个名词叫做使徒。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来读我们的原文编号圣经。现在请你查一查门徒这一个字，请你先查门徒。那么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门徒这个字的编号3101，请你查3101，查字典好不好，请你查字典，就是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3101是什么意思。好，找到了吧，要查字典。3101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学生，那就是说主耶稣的学生，所以主耶稣就是他们的老师，他们喊主耶稣就喊拉比，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这个门徒啊，是跟着老师在学，就是主耶稣讲的一切，他们都在那里学，都在那里听。但是主耶稣讲的这一切话，他们听不听得进去，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在当时主耶稣的这个时代，开始做工的这个时代，跟随他的这些门徒，我们千万不要想到这些人都是得救的，没有这个概念。在当时主耶稣传道的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复活，这些门徒你千万不要想到他们都是得救的，或者你想到他们都是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些门徒。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些门徒的情况。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请我们读60节，从60节 读到六十节，读到六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节读到六十六节。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咽气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们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好了，这个就是门徒，好不好？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当时的门徒对于主所说的话不能都接受。昨天你说的话太难了，这个谁听得懂你的话？好了，因为听不懂，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就告诉他们说，当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就是主耶稣升到天上，复活升到天了，那又怎么样呢？那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神的儿子，你们要相信我是神的儿子。但是其中门徒里头就有不相信的，所以底下就有一句话，六十四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看到没有？所以千万我们不要说所有的门徒都是信主的，都是得救的，不是的，他们是跟随主，只是跟随主，只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他们喊主耶稣，很多门徒都不喊他做主，都喊他做拉比，就是老师。所以这个关系一定弄清楚，在主耶稣工作的这个时代，他还没有钉十字架，没有复活以前，所有的门徒不一定都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只是跟他学，听他讲道。所以主耶稣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那意思说这些门徒不一定都信他。再我们要看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那么你这个门徒就不做了嘛，因为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我今天拜你为师，明天我又可以不拜你为师嘛，我否定你这个老师嘛，可以的，好不好？所以因此门徒这个关系，我们从圣经我们要把它读准确了，这个就叫做门徒。等等我们要讲门徒这两个字，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就认为这个门徒这个字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有的门徒他就没有信主嘛。所以到使徒行传十一章就把门徒就叫做基督徒了，安提阿教会开始就不叫门徒了，就叫基督徒了。而且这里还有一点，在当时的时代，为了要区别这个门徒是不是真正的门徒，你看彼得保罗都按手，就看圣灵降不降在他身上，对不对？如果圣灵降在他身上了，这个是门徒了，那就是说他是真正信的，他没有，他得救了。如果圣灵不降在他身上，他就没有得救，他就没有相信。好，这个我们都要慢慢的来讲，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圣灵充满满了圣灵，我们里面提过，在使徒行传这里面门徒他们所做的，来鉴别一下到底他是不是真正信主的。那么第一个我们今天要清楚门徒的意义，就是说学生一说门徒就是学生。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你千万不要把我们现在的概念带进去，说他就是基督徒了，不是的。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就要说使徒了。那请我们要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用了一个字，这个使徒，请我们啊要看它下面的编号，下面的编号叫做622，所以要请你查字典，622希腊文原文，这个622是一个什么意思？
652
啊，对，652是什么意思？查到了啊，就是差遣的意思，就差遣你，派你去做一个事情，这叫差遣你。比方卖主耶稣这个犹大，主耶稣就给他一个事情，叫他管钱囊，你大家记得吧？他就是管钱囊，他就有这一个，就差遣你了。另外，这十二个人，啊，这十二个人，在福音书里面，比方说，差遣他们，这个就叫做使徒。在约翰福音里面只用过一次，希腊文用过一次这个字，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比较晚，他不用使徒这个字，他自己是使徒啊，但是他不用使徒这个字。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3章，请我们读16节好不好？请我们读16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这里用了一个差人，就是使徒这两个字，他不把它翻译成使徒，你看按理说应该翻译成使徒，但是他这里就用差人两个字。约翰福音就用了这一次，所以使徒就是差人呐、啊，你差他去做个事情，就是仆人的意思，好不好？喊你去做什么事，你就去做。现在我们有一点疑惑，这十个人，主耶稣给他一个权柄，可以医病赶鬼啊，对不对？那你随便差一个人就可以医病赶鬼吗？好，那我们就想这个里头就是医病赶鬼的问题了。好，那么我们就看这十二个人，刚刚我们讲了，不过就是门徒，而这里头还有不一定是相信他的人，对不对？那么主耶稣也给他全面去赶鬼吗？好了，那现在我们要读圣经，我们看圣经里是怎么讲。那我们现在要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请读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二节。第一节开始读到第二节。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这里主耶稣又设立了70个人，这70个人啊，两个两个的出去，出去 那请我们还要读这一章十七节，这一章第十七节，请我们要读到二十节，十七节到二十节。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你看这七十个人啊，也能赶鬼啊，不是十二个门徒才有这个权柄啊，好不好？他也有这个权柄。这七十个人也是两个两个出去的，而且是在主耶稣的前面，你看到没有？主耶稣要到哪里去，要他们先去，在主耶稣的前面。那是那十二个门徒是常和主同在啊。刚刚我们读的马可福音，或者再请我们把马可福音第三章读一读。十四节，马可福音，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好了，这十二人有一个特点，不像那七十个人，那七十个人不是常和主耶稣同在，只有十二个人是和主耶稣一起同在。好，这十二个人是门徒，是常和主同在，主也给了他们权柄传道医病赶鬼啊，他们就称为使徒，换一句话就叫差人，好不好？你看我们中文不是把它翻译成差人吗？就叫差人。所以我们一听使徒这个名字就高了，听差人就低了，好像对不对？差人就是一个仆人嘛，你喊他去做什么啊？因为我们今天有个概念，使徒像使徒保罗，这就是很高的属灵生命，很高的。但是当时这些使徒，主耶稣时代的这些他所设立的十二个使徒，并不是生命很高，里面甚至于还有不信他的，对不对？好，大家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请读四十九节到五十节。四十九节到五十节，
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
好，那么我们看看这里有一个人是奉主耶稣的名去赶鬼了，这个人是不是门徒？这里没有讲，但是我们想，一个人要奉主的名赶鬼，可能他也听过或者做过主耶稣的学生，对不对？因为门徒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听了以后他觉得说奉主的名应该可以奉主的名赶鬼，他自己就去赶了。但是约翰就不同，因为约翰是十二个使徒吧，他是常与主同在，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奉主的耶稣的名赶鬼，又不与主同在，那我不许你赶，看到没有？他就去禁止他，不许他赶。不但禁止他，他也来告诉主耶稣，他说把这件事情跟主耶稣讲。主耶稣怎么告诉他呢？主耶稣说，你不要去禁止他，你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奉主耶稣的名赶鬼而来抵挡主耶稣。好，那么我们就看这件事情就很奇妙了，很稀奇了。在当时主耶稣还允许这个人赶鬼，你看到没有？他允许啊。也就是换句话说，在主耶稣当时的时代，主耶稣是不只是给十二个人有这个权柄赶鬼，那七十个人也有， 有没有啊？有啊，不但这七十个人有，零散的愿意奉主的敏感鬼的主也不禁止他，懂这个意思吗？这个和我们今天的概念就不同了，那是和主耶稣复活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好不好？那我们看，我们再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可福音的16章。我们从或者我们读16节，是要读到18节。马可福音16章16节到18节，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好，17节叫信的人，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的门徒里头有信他的，也有不信他的。如果他是信他的，就有医病赶鬼，这个权柄就给他啊，就给他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这个权柄就给你了，那意思就是说你相信主耶稣了。如果你没有相信，这个权柄你不会用，好吧？好，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什么叫做门徒，什么叫做使徒，然后我们就看主耶稣给的这个医病赶鬼的权柄，不是只给12个人才有，也给了70个人，甚至于还有零散的不和主在一起的，主也喊他们不要去禁止。刚刚我们读马可福音的16章，信的人主就把这个权柄给你了啊，信的人就有了。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开始读的这些圣经啊。那么我们要继续要看一看这个圣经里头啊，给我们讲到主耶稣当时说到门徒的情况啊。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13章。马太福音13章啊，我们请从18节开始读，读到23节，18节读到23节。
所以你们当听着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的、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就是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
好，主耶稣在这里解释，就是撒种啊，有一个撒种的撒种，这个种是撒在4种地上，不同的地上。那么刚刚主耶稣就解释的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主耶稣说第一种啊，就是19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那么主耶稣说有一种，这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就撒在路旁了。那么因为撒在这个路旁， 原文是就是主耶稣在讲个比喻的时候，就是飞鸟来把它吃掉了。主耶稣解释就是撒旦来把这个道夺走了。另外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主耶稣在撒种啊，什么地他都愿意撒。你说主耶稣你撒种，你就只按照好地好土撒嘛，这个地方你怎么去撒啊，对不对？好，主耶稣为什么要撒在一个路旁呢？那意思就是说，有一种人，有一种人，他的心根本没有在神的面前，但是神是愿意万人得救，有没有这样话？不愿意认成人，这种人主耶稣也要把他撒给他，天国道理也要给他，不能说他的路旁我就不给他，我要给他。那么给了他以后，那么这种人这个道也撒在他这个路旁了，意思主耶稣说的这些话，天国的道理也告诉了他了，他也听见了，他也听见了。好，那么换句话讲，他也是主耶稣的门徒学生嘛，他也是学生，也来听主耶稣讲的道了，他也可以喊主耶稣做拉比。但是这个因为是撒在路旁，主耶稣是盼望他能够接受，但是他最后没有接受，那么撒旦就把他夺走了。那么这种也叫门徒，你说叫不叫门徒啊？他是学生老师吧。所以主耶稣把这个道要撒在，也要撒在他那里，不能说我就不撒在你这里，哪怕你就是犹大要卖我的犹大，这个种子我也要撒给你，你就是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有就是做一天学生我都要救你，你说对不对？好了，所以主耶稣就撒了路旁，也撒，但是路旁的这个他自己不愿意接受啊，如果愿意接受他可以接受，他可以变好土啊，啊保护这个种子啊，但是他不。那么第二种就是二十节，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造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一种是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今天也是一样，但是这种人主耶稣也要救他，虽然你的是石头地，土浅在于前面是讲土浅石头地，上面也有土啊，就说这种撒进去以后，那个发苗最快，根就枯干了，因为根不行。就是当时他欢喜领受，欢喜领受就是感情的问题了，感情的问题。这一种欢喜领受的主也要救，但是最后有没有根，就是你要不要这个根长起来啊，这是在乎你自己。所以不能说他是土浅石头地上的主就不去撒，主也要去撒。这一种人也称作门徒，但是这个第一种和第二种，这种是没有生命的，也就是没有得救。什么叫做得救？我们从圣经里来看啊，那么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先读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再请我们读三十六节最后一节。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这两处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信，就是信，总之是撒到你那里去了，你信不信？如果你信，这个种子都能发芽，都能生根，这是信不信？而且信的人就有一个什么永生，那神一定把神的生命赐给你永生。所以我就相信主耶稣说，有一个人奉他的名赶鬼，要约翰不要去禁止他。我相信这一个赶鬼的，奉他的名赶鬼的人是相信主的，他说会去做嘛。如果你还能够卖主耶稣的犹大，你去赶鬼，看到他都不会了，他根本不相信。所以主耶稣就说，他知道谁是不信他的，在门徒里头有不信他的，不信他的不会去。因此什么叫做得救，就是你必须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信什么？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你就有永生了，这个就得得救了。好，因此后面撒种不是有四种吗？前面两种我们来看，它根本就没有根，飞鸟就给它吃尽了。这是就是最后没有相信，当然就没有永生了。这是主撒种的两种做，那也就是说这两种人都可以称主耶稣做拉比，他们也是主耶稣的门徒学生嘛。后面有两种，一种就是二十二节，撒在荆棘，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二十二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前程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一种是不能结实的问题了，看到没有？就不能结实，就是荆棘把它挤住了，就是外面影响它了。啊，它里面也有的有根了，但是不能结实，也在长。但是不能结实啊，这一种我自己觉得，因为它有根，它也长了，但是就是不能结实，它还是基督徒，它还是门徒。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不能结实啊，这个种子已经长起来了啊，长起来了，但是不能结果子，你不能说它就没有，它有，所以只是不能结果子的问题。不能结果子，按照圣经上来讲，加拉太书第五章来讲，就是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经济把它压住了，意思就是说世界上的钱财把它挤住了，他爱那些东西，追求那些东西，就不追求属灵的东西了。最后一个就是好土了，好土就结实了，所以有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希望前面三种都能够变成好土，因为天国的道真理已经撒在你里面了，神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神盼望都得到这一个，好不好？都能够得救。所以我们从圣经里来看，主耶稣他当时的时代，这个门徒啊，很多跟随他的。路加福音十二章记载，主耶稣有的时候一讲道，跟随他的人有多少啊？上万啊，几万人聚集。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第一节是几万人聚集啊，比今天这个听到的什么聚会多得不得了。几万人，而且上面记载，而且彼此践踏，就是脚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我的脚踩到你的脚上了，你看到没有？啊，这么多人听主的道，来当他的门徒，他是老师，但是门徒里面 要真正相信他的，承认他是，相信他是神的独生子，而有永生的，就不是这么多了。因此我们今天就根据圣经，要把门徒这个意义，使徒的意义要弄清楚，使徒的意义要弄清楚。使徒就是主差派你出去，只要你是一个门徒，你愿意跟随他，老师都可以把你派出去。但是这个种子在你的身上还不是好土，所以犹大主在他身上也撒了种，主也挑选了他，要他常常和主耶稣在一起。十二门徒不是要和主常常在一起吗？所以主耶稣讲的任何一篇道他都听了，他都在。主耶稣医病赶鬼每一件事他都看见，但是他里面没有接受，没有接受。这个以后我们要讲。所以圣经里讲说得很清楚，主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吗？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讲的这段话以后我们都要读，好不好？好，那么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以后我们都要读。比方说主耶稣去医病的时候，埃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到埃鲁的家里去，只带了三个门徒进去，别的门徒都不能进去。哪三个？彼得、雅各、约翰。主耶稣在变化山上也带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也是彼得、雅各、约翰。为什么？好像主耶稣特别喜欢他，看来不是，这些是好土了，好土了。他们都喊主耶稣做主，不只是喊拉比了，好吧？好，这一个我们就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摆到下一次我们来和弟兄姊妹交通，好吧？好的。现在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请讲。
在马可十六章。
请讲。
第十七节。
对。
就是说。凡信的人必可以赶鬼。
奉主的名赶鬼。
奉主的名赶鬼，这个怎么理解？
好，赶鬼就是不给撒旦留地步，那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讲，不要给撒旦留地步，也就是雅各书第四章讲，你们要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怎么样？逃跑了，好不好？那就是赶鬼了。
这个不一定是赶鬼，
好，
不是，都是赶小鬼，不是赶魔鬼。魔鬼有很多小鬼。
好好，对，
这个可能还有赶鬼治病。为什么这么重要？赶鬼治病能不能救人？能不能使一个人得救？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好，我想这个问题也很好。那么我们现在说说什么叫做赶鬼，到底是一个什么意义？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二章。28节。马太福音十二章28节。真的清楚了
啊！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好，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了一件事情。主耶稣在地上他就赶鬼吗？他也喊门徒赶鬼。如果主耶稣的赶鬼是奉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那意思就是说，本来鬼是在这个占据了这个地方的，鬼占据了这个人的心理，占据了他的思想、感情、意志。但是圣灵来了，就把鬼从他的思想感情意识里头赶走了。 那么是神的国就到了。神的国代表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权柄，国就是权柄的问题。那么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就有神的权柄彰显在他的身上。那也换一句话讲，就是把他从黑暗的权势下把鬼赶走了，把他迁到爱子的国里，这就是国度的问题了。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三节。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好，这里就是说两个国了。刚刚主耶稣说，我若奉着圣灵的名，我若靠圣灵的能力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临到了，撒旦就离开了，那一定是赶走了。撒旦赶走以后，我们就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那我们都进到这个国里去了。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方面，请我们要注意，今天假如有一个人是被鬼附了，也刚刚可能是这个弟兄讲的啊，这个鬼附在他的身上，那么圣经里啊用的这个鬼啊，一个圣经里讲的鬼是讲一个是撒旦，就是魔鬼。比方圣经里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那是说到他。哎，另外一个圣经里用了一个字，不叫魔鬼，叫做鬼魔啊，那就是所谓一般就讲它是小鬼。还有一个字叫做巫灵，又叫巫鬼啊，巫灵又叫巫鬼。那么门徒赶鬼啊，门徒主耶稣给他全名赶鬼可以的啊，那么我们奉他的奉主的名赶大鬼呢，还是赶小鬼啊？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大鬼也可以赶，小鬼也可以赶。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以弗所书，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这里就是魔鬼了。我们基督徒会给魔鬼留地步。什么叫做跟他留地步呢？就是魔鬼把一个思想放在你的思想里，你就接受了一个犯罪的思想，你接受了。好了，如果你不给他留地步，你立刻就要抵挡他啊！你看那个抵挡，请我们读雅各书往后面翻，也是第四章。第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好，这一个我们是说到抵挡魔鬼，这是大鬼了。这个大鬼是遍地游行啊，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如果魔鬼在试探你，把一个犯罪的思想感情意志放在你的里面，你接受了，那你就上当了。但是你不是被鬼附，请我们注意啊，不是被鬼附，而是鬼把他的犯罪的思想感情意志放在你的里面，你要给他留了地步，你又不抵挡他，你照着他的意思去做，这个我们就会犯罪了啊！所以叫做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一种，就是撒旦的工作。撒旦的工作也可以做在基督徒的身上啊，可以啊，我们曾经说过。那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 第十四节到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
你看到没有，基督徒可以随机转去随从撒旦，他把一个思想摆在你里头让你犯罪，你就去吧，那你就随从他了。好，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不要给他留地步，要抵挡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就是我们赶别人身上的鬼，就是说这个人你一定肯定是已经鬼已经附在他的身上，被鬼附的人。好，这一个，如果你要去赶鬼，被鬼附的人的身上赶鬼，那就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你要辨别诸理，就是你要弄清楚他的确是被鬼附了。因为从圣经里看，被鬼附的和我们今天说的精神病还有区别，还不同的。被鬼附的他一定有一种超然的能力在他的身上，铁链他都可以把他锁断，把他挣断，他有超然的能力，他可以说很多的话是超然的话。那么另外有精神病的人那就不同了，他没有这个超然的能力在他身上，一定要把他区别开。如果真正这个人是被鬼附而且有超然的能力，基督徒可以奉主的名去赶鬼。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去赶鬼，首先你自己这个人是要圣洁的，要清洁的，你要把你自己分辨出来。意思就是说，你要去赶鬼，你首先要对付你自己的罪。如果你不对付你自己的罪，那看来这个鬼赶不出去的，因为鬼会控告你。啊，我上次曾经说过，一个见证，就是在一个国内有一个礼拜堂，福建的一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里头这个老牧师啊死了，死了以后啊，他们这个礼拜堂一聚会就出现问题了，每一次一聚会就在天花板上面，这个老牧师就在那里讲话了，而且是完全是他的声音，弄得他们不能聚会了。后来他们就觉得说影响我们就去赶鬼。这个另外去赶的时候，就有一个牧师，就是他们里面的小牧师吧，有一天就去赶。哪知道这个小牧师一赶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又出来了，老牧师声音出来了，怎么讲啊，他说你还来赶我，我告诉你，你还犯了什么什么罪啊。所以这个小牧师犯了罪，人家都不知道的，很多罪是很肮脏的罪啊。这个小牧师赶快把耳朵蒙起来就跑了，赶不走。所以后来又有一个传道人去赶，这个传道人赶鬼的时候，他先认自己的罪，他就说我是有罪，但是我今天来赶你，我已经向主耶稣认了罪，我的罪向主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所以现在我是奉主耶稣的名来赶你。所以他必须先对付自己的罪，然后这个鬼的确就赶走了啊，赶走了。所以可能不知道你们听没有听说过这个有一个弟兄有一个见证，就是曾经有一次他的家里的墙上就出现一只手，这个手啊就在墙上写字，把他这一生犯的罪都写在墙上。哎呀，这些罪不堪入耳的罪都写在那里，他怎么办？这就是撒旦的控告啊，一定控告。所以他就赶快去拿了一支红颜色的笔，就在墙上写的这些罪的上面画一个十字架，这些罪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去赶鬼，鬼会控告我们，那就是启示录啊告诉我们啊，魔鬼会控告我们。或者我们把启示录读一点好不好，请我们读十二章启示录的 十二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十一节，十节读到十一节。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好，你看这个魔鬼啊，控告我们昼夜要控告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罪没有对付清楚，他会控告你，赶他赶不出去的，他反而要控告你。所以底下十一节马上讲，弟兄们胜过他是靠着什么？羔羊的宝血。我们一定要先对付我们，然后我们才去赶鬼。那么这个不信主的人，如果鬼附在他的身上把鬼赶出去以后，他到底是不是就得救了？还没有。这个是鬼附在他的身上。我们说主耶稣救我们，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拯救出来到爱子的国里，是指到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接受了主耶稣了。所以一个人被鬼附，你把他赶走了，把鬼赶走了，他甚至清醒了，但是一定要让他认识到接触到主耶稣，把福音要告诉他啊，他心里才会明白过来。好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交通没有。好，请讲。
你刚才说的第三种，
好，
你说这些人也得救了，怎么说？世上的思虑，潜在的迷惑，
对，
在提摩太的第一，前书的第一六章，第九节说，而且想要发财的人，我在网络里就是盆栽，曾经讲过很多次，
对，
盆栽的人不能今天因为他更喜欢现在，
是是，
爱钱财多过爱上你，
对，
所以第三种人呢，根据我看的很多看到，也没有得救，但是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第三种人你也得救了。
现在这个弟兄问的很好，因为圣经里的确告诉我们，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保罗是讲啊，那个贪爱钱财的人，就像用很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啊，这种人不能进天国，不错。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得救和得胜，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是两件事情。所以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不一定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进天国有进天国的标准啊，有进天国的条件啊。所以主耶稣说，不是说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啊，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他还在那里传道也赶鬼啊，其异能啊，你说他都没得救啊。那么因为他这种人，从圣经里我们来看，他是没有得胜，你不能说他不得救，得胜和得救是两回事情。好，那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那不是讲有十个童女吗？五个聪明，五个遇罪，都叫童女，有五个不能和主耶稣一同作息，今天我不行，还有五个还要到黑暗里去。那么到黑暗里去的这五个是遇罪的童女，从圣经里来看，这十个都叫童女，有五个不预备油，有五个预备的油，都叫童女。童女那就是基督徒啊，他就因为他叫童女嘛，这是一个。保罗是说，我要把你们当作童女献给基督，他是童女。另外我们再看仆人，有两种的仆人，主耶稣说也叫他做仆人，有一种仆人叫做忠心的，又良善又忠心的，还有一种仆人叫做什么？又懒又恶的仆人啊，这是两种啊。 所以圣经里给我们看，他这些都叫仆人了、啊。你说他得救没有得救啊？没有得救，怎么叫他做仆人呢、啊？好，
那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得救了
啊。现在我们来说哈，
你刚才讲那个四个童女，
对，
没有油啊，
嗯，
油代表什么？油代表圣灵，
嗯，
五个童女没有油，没有圣灵，没有圣灵就没有得救，这是对不对？
嗯，好，现在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哈，五个童女是遇罪的。他们有灯，就没有预备油，不是他们啊，
预备油在器皿里面。
对，就是在器皿里面，他们
有，
嗯，
灯里面有油，
是，就是灯还有油。他说对了，就是器皿里面没有预备油，就是他不是顺服圣灵，不是让圣灵来充满他，是这种人。好，关于这一方面啊，这个弟兄的问题啊，
五个人没有金钱过吗？五个上去了、
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就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
就说明他们没有得救了、
啊、哦，这就不同了。那么这关于这个得救和得胜啊，这个弟兄很好，我你下等等你完了有没有时间，我们来专门教导这个问题好不好？好，好吧。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还是请李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好。
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